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我们上一次哈，在第六章里面已经看见，因为地上的人已经完全的败坏。我们也讲过，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因为神的心意是在人身上啊。那么仇敌呢，把这个罪恶带到人的里面，那么败坏神所创造的人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破坏神荣耀的旨意啊。我们晓得，当人的光景啊，那么变成神无法使用的情况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成就了。我们也知道仇敌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么到了第六章，在挪亚的时代呢，我们看见人已经变成了肉体血肉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人可以说呢是彻彻底底的被罪恶完全腐朽，说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啊。你就看见在这里到了一个情况，人已经在神手中成了什么？成了无用的东西。所以呢，迫使神必须要做一个大的审判啊。那么所以神在那个时代中啊，那么神就用洪水来把那个败坏的世代呢，把它整个除灭。但在这中间呢，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挪亚的一家。我们讲过，就着那个时代的光景来讲，挪亚在神的眼中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完全人，因为他还有敬畏主的心。那么所以呢，神就拣选了挪亚的一家八口，那么神就让他们造方舟。我们知道这个方舟呢是为了保全性命的，这个方舟是救他们呢能够脱离神的这个可怕的这个大审判。那么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神已经有过一次重大的审判。那么当然我们晓得，在人类整个历史的末了，神将来还有一次的审判。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讲过啊，他说挪亚的日子如何，末了的世代也是如何。所以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活在末后时代的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都记得，在挪亚主耶稣讲，在挪亚的时代，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又种，对不对啊？从外表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一点的动静都没有的啊。那么在福音书里面讲，就是说这个灾难是忽然来到。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样的一个提醒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凡，过得好像看起来每天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以为说像这样的情形呢，那么可能还会延续多少，不晓得的，没有人知道啊。那日子那时辰，连主耶稣也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对不对？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日子将要临到这个世界，也是忽然之间的。在你没有预备的好的情况呢，那么就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来了。那我们今天呢，需要在主面前被主提醒啊。那么神让挪亚建造方舟，我们都知道这个方舟就是基督的预表了啊。今天只有在基督里才能逃脱这个大的审判，只有在基督里啊，那么我们才可能躲过神的这个可怕的审判。我们晓得审判呢，神所以审判呢，这个审判是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神要把什么呢？把一切不出于他的事物统统把它除灭掉，而把那些出于他的事物把它存留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审判是神的一个大工作啊，神的重要的一个工作啊。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也都在神这个审判的原则底下。就主在我们身上天天所做的，就是把那个不出于基督的事物把它滤掉啊，然后把出于基督的事物呢，把它保存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将来呢，到了最后我们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那是最后末了的一个大审判啊。那个审判更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来的绝对啊，凡是不出于基督的事物是一点都不能进入神的国度的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需要被警惕啊，那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所以挪亚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特别末了世代的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感谢主啊，那么挪亚听神的话，所以他就开始建造方舟。我们上次讲大概差不多建了恐怕120年，因为就着当代的这些技术啊，这些工具来讲的话呢，造这么大个东西啊，那是恐怕需要很多年日的啊。所以神给他有120年的时间。那么呢，我们也讲过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挪亚，他就等于一面在建造方舟，一面怎么样呢，在传这个方舟的道。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时候已经到了末了了啊。我们知道我们要传的道是方舟的道，这个传义道啊，就是要告诉人啊，一切都必须从基督出来。这不仅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要信耶稣将来能够得永生，今天就是对基督徒来讲也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只有出于基督的神能悦纳，只有出于基督的能逃过将来的审判啊！无论个人，无论整个教会。所以你不能光看外面的这些热闹，光看外面的这些情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的心，察觉什么是出于基督的，什么不是出于基督的啊！所以这个方舟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挪亚，他一方面建造方舟，他一方面就传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传人必须要进入方舟才能够得救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面在建造，一面呢在传扬啊。这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恩典。那么神在那里给他预备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最后呢，那么让这些神所指示他的这些飞鸟也好，走兽也好啊，那昆虫也好，要开始呢要进到方舟里面能保全生命啊。那么所以到了第七章呢，这里开始神有行动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读起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对不对？但是进入方舟啊，哇，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是活在方舟的里面吗？我们真是进入方舟吗？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的生活，真的是活在基督的范围的里面吗？一切都是为着基督吗？一切都是在基督里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在大概在1970年代左右的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主在教会中那么兴起了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在属灵上有些的帮助。那么呢，他们专一的讲到住在基督里，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里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啊，这个信息对于我来讲是真的非常的宝贵啊。弟兄姊妹，在这之前我们觉得我们信耶稣就好，我们热心就好了，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从来没想到说呢，你要住在基督里，你要每时每刻保守主的同在，时时刻刻连于主的自己啊。这个 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思想的里面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很平淡的东西，好像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从来没有说在主面前认真的去追寻过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个老姊妹就告诉我们说，她说她是24小时住在基督里。我开头啊听她这个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觉得说你这个太夸张了吧，啊，你睡着了，晚上睡着了，你怎么知道你人在基督里呢？对不对啊？他说我这一整年过来啊，几乎呢大概有这么两三次啊，这个好像没有在基督里。哇，我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都不大能相信他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呢，开始注意啊。那么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就算呢，注意到底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有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整天要把思想摆在主的身上，啊，思想主耶稣。哎呀，开头的时候并不懂，所以呢，我们以为说就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抓住这个，所以我们就每时每刻想到主耶稣啊。比如说读书读了一半，赶快想想主耶稣。那么做做事情，弟兄姊妹，家庭主妇炒炒菜，想到主耶稣。那么那过一下子，好像做什么事又出去了，又赶快拉回来。就在那里想到主耶稣啊，就是整天就在那里想，哇，弄得大家精疲力尽。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信，你回去试试看，你怎么做试试看呢？那么到后来呢，弟兄姊妹，我才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不是用你外面的力量来做的，而是什么？你要用信心啊来持守。当然需要一点操练，任何属灵东西都是这样，信心的东西，神虽然主已经给我们信心了啊，但是真正的有那种很简单的信心一下就进入真理的人并不多，所以主有时候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操练。那我们曾经讲过，当信心与真理结合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实际啊。圣经中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经历的言语，但是必须你有一个活的信心跟主的话结合，它才成为实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懂了，明白了一点，哦，原来这是用信心来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哎呀，我就真的觉得啊，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的情是真实的，哇，非常的宝贵。这样的话，你每时每刻你都能够怎么样呢？摸到主的同在，经历到主的同在啊。那个姊妹举了一个很小小的例子啊，这个小小的例子呢，到今天我也觉得非常的合适。他说比方说一个小女孩啊，那么她呢在楼下玩，妈妈在楼上做事情啊。这个妈妈在不在家，她当然心里知道，对不对？那么什么时候她要觉得说哈，这个想要证实一下的时候呢，很简单，她只要喊一声妈，妈妈在楼上，他心里，小孩子心里就很快乐啊。那么我们的信心呢，如果在主的同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无论在哪里，你可以放心去做你的事情，放心去做你的事业，上你的班，放心去做你的家庭主妇事，放心去做学生的事情啊。你有的时候你只要想啊，这个有一点正事，你就喊主啊，那就行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起，的确在我们生命中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力量过来了。哇，我就知道主的同在，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多么宝贵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这个进入方舟啊，你不要光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这样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个属灵的经历。你必须进入方舟，尤其在今天这个荒凉的时代里面，这个可怕，这个改变的迅速的一个时代里面，邪恶淫乱的时代的里面，进入方舟，弟兄姊妹们，只有进入方舟能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败坏的事物。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事实，当你一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你放在基督里了，对不对？但是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还没有摸着，所以现在人家在经历上面能够摸到这个点，也是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有个把握住在基督里。 我很喜欢这个 Fanny Crosby 姊妹所写的诗歌，他说耶稣是我的，我有什么，我有把握。弟兄姊妹，你有把握吗？这个是一个，这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心的操练的一个结果，一个确据，主与我同在，主在我的里面。哇，弟兄姊妹，有了这个，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所以从1970年代开始，这个经历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祝福，每时每刻都能够怎么样保守主的同在。所以他就讲，甚至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也连于主的自己，我侍奉时候连于主的自己，聚会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也连于主的自己。所以对我们的这些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来讲的话，每时每刻都是美好的。今天呢，我们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今天如果讲到人讲不好，哎呀，今天闷了啊，睡觉了。因为姊妹，不需要，对一个真正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来讲的话，他连于主的自己啊，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你们交通。我1973年到洛杉矶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他因为在那个 USC 大学的一个团契的里面呢，他经常去跟他们有交通，所以那天呢，他把我拉去了，拉到那天，我还记得他们在读什么，读启示录。哎呀，那个聚会真闷的，闷的，我从很少碰到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那些人呢，都是那个大学里面的这个攻读 PhD 啊，攻读这个 Master Degree 的这些有非常有头脑的一般年轻人，但是读起圣经来笨得要命啊！哎呀，他一点也不能明白，拿起那个圣经呢，像天书一样，你知道吧？读起他们自己的功课来说，那个头脑灵光的不得了，一碰到圣经呢，哎呀，那个自顿呢，那个连真的连小学生都不如。一个人呢不会解，就拿了一本什么东西，一本启示录，不知道谁的解经的书，就在那念的这个真是，哎，大家坐那受不了。那么那边呢，一个姊妹也正好也有一本同样的解经的书，所以他这边一问，那边就答。哇，我们坐在那里受不了。我那个旁边那个弟兄，跟我去那个年轻的同工，我坐在那受不了。我就看他的脚一直在地上磨，地上在磨，他块头又大又胖，地上磨。然后他一直给我使眼色，使眼色什么意思呢？就说啊，你最好你把他接过来讲吧，你不要让他讲了，你把他接过来讲。我心里想，我第一次去参加人家的聚会啊，你不能喧宾夺主啊，对不对？那么。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主叫我充分的经历保守主的同在，住在主里面的宝贵。所以我知道这个聚会今天你要寄望他讲，寄望他这个君罗，那你们这个整个时间都浪费了，对不对？没有，我把我的心转回来在主身上，我坐在那里，人就与主交通，邻里非常的甜美。我坐在那里，我到后来我都闭着眼睛了，所以我也不要看那个弟兄，他一直给我使眼色，我说不要看他，我注意我的主，我灵里面跟主之间有交通。哇，这个里面真是很喜乐啊！那个聚会那是你完全没办法寄望的，整个枯燥的不得了。但是对于我来讲，那一个钟头没有损失。因为姊妹，你知道吗？多么宝贵的事情。所以后来散了会之后呢？那个弟兄开着车，我们两个在车上，我里面很安息，他就一直埋怨，他说今天是什么聚会啊，你为什么不讲话呢？我说弟兄啊，人家这个我们第一次去也不熟悉，你不能喧宾夺主啊，对不对？他说你应该把他抓过来，你就讲啦，让他们就这样弄，把一个钟一整个聚会弄糟了，对不对啊？我说不，我说对我来讲很好，我活在主里面，我与主有交通去了，啊，哎呀，他在那唉声叹气，唉声叹气，哎，我看他真是难过的不得了。我说好了，弟兄啊，不要难过，我请你去吃宵夜啊。他又大又胖又喜欢吃，所以我一讲吃宵夜，他就开心了，哦，就笑起来了。 所以那天呢，给他解个围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嘛，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什么无聊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无聊的时间太多太多了。所以有的在美国呢，就一个口号叫什么 keep busy， 对吧？保持忙碌啊，要把两个手里面工作弄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天你过去了才觉得充实，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事情做了，那我们就觉得无聊了，坐在那就无聊了，对不对？对不起，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啊，不需要有无聊的时间，你知道吧？你每时每刻与主有交通多好啊！这个叫什么？进入方舟。这个在以后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里面，这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一个宝贵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住在方舟里，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弟兄姊妹要逃脱这个整个可怕时代的一个光景，逃脱神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一个大的审判，你只有怎么样保守你自己，住在主里面，与主之间有美好的交通。所以呢，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怎么样进入方舟。因为什么？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啊，所以呢，这个只有义人可以进方舟啊。那么今天你我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已经什么被称义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够资格进方舟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听主的话说，在这个世代中啊，那么你这个义人怎么样要进入方舟？所以这个呢，要成为我们的生活，你不能光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道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可怕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能知道啊。但是呢，如果你住在主里面，你什么都不需要怕。所以在这里，神不仅让这个挪亚和他的一家进入方舟啊，他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啊，这个不洁净的呢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七公七母。那么主要的目的呢，神就什么呀，要留种啊，就可以留种。因为什么呢？现在呢，这个整个时代来到一个大转换的时候，啊，那么神要把原来所有的创造的天地那个地啊，把它毁掉、除灭掉，然后要引他们进入一个什么，将来一个新的一个世界的情况里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只有在基督里，生命才能延续，这个流种就是延续了。对吧？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有这个生命上的一个连续，延续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个神对挪亚一家的一个吩咐。这里很宝贵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我们能。从第六章开始就看见挪亚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他是一个真正听话的人。请弟兄姊妹们记得，他不是光是一个听道的人，他是一个听话的人啊，听神话的人啊。你说我听见了，这个听见的不行啊，真正去遵行才叫做听话，对不对？听神的话，听神的吩咐。所以挪亚有一个特点呢，你看见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是简单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读主的话，但是并不一定照着主的话去行的。甚至有很多人像我们这些常常传讲主话的人， 我们传给别人听，自己恐怕也不行啊，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呢，一个能听话的人是怎么样？是蒙福的人啊。那么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光听话这个词啊，大概出现过一千多次。其实呢，神没有要我们做什么啊，神就是要我们听话。你看那个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有一卷书叫什么？叫《生命记》，对不对？这个《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听话。你去读啊，那里就告诉我们，你进去，你不需要做别的，你只要怎么样？听话，听话，听话，听话。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神给神的百姓的也是一个最简单的吩咐，这是我们天父啊预格的恩典啊，他呢亲自出来对那些门徒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怎么听他。很简单，所以做基督徒啊，做得好不好就是看会不会听他。我们以为说哪要靠自己行为，这个不做那个不动，这个就能做好，你做不好的了。嗯，所以很多基督徒夸耀，你看我这个也不蹦，那个也不摸，那个也不弄，我整天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紧紧张张的做个基督徒啊。我们以为说这样的基督徒是好基督徒，不，的确也是好基督徒了，但是呢，这个做得太辛苦了，对不对？新约最简单的生活就是什么？听他。他叫你做你就做，他不叫你做你就不做，这个还不好吗？啊，我们真的要研究圣经也很困难，对不对？很多时候啊，所以今天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什么引导啊，神在里面说话，你就听他的。哇，我们看见挪亚有这么好的一个性格，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他都去行了。这个弟兄姊妹们真是不容易。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有人问我说，你这个侍奉主这么多年啊，你觉得什么功最难学的功课是什么？知道吗？最难学功课是什么？顺服。我常常为着自己在主面前的这个不顺服啊，这个很懊恼，并且呢在主面前呢认罪。我认罪认的最多的就是不顺服。在侍奉上学的功课最多的是忍耐。什么你都得忍，对不对啊？你得忍耐，你急不得的，神不急你急没有用的啊，你只好学忍耐。但对着我个人的功课上来讲，最难学的是什么？顺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人一堕落呢，撒旦把他那个背叛放在人的里面了，所以我们是怎么生在悖逆中，长在悖逆中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哎呀，那个弟兄姊妹性格很柔软，他比较容易顺服，哪里的事？弟兄姊妹们，顺服最难呐！啊，所以圣经才讲说，因着一人的悖逆，整个万有都堕落了，对不对？然后因着一人的顺服怎么样呢？整个情况扭转了。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来就是做一个什么顺服的见证，顺服。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父不说我就不说，父说我就说，父做我就做，父不做我就不做。用姊妹容易吗？讲起来非常容易，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难学的功课。你我必须记得，在侍奉上哈，一切都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哇，何其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什么？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是一个独立又叛逆的个体。我们的意见大得很呢。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喜好都很厉害的。神有时候叫我们这样做啊，我有常常听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你要这样做，这样做。”甚至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主啊，你错了，你该照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强迫他要照我们的意思。所以你今天看见在教会侍奉啊，太多这样的情形了。 我们自己定规好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到神跟前，主啊，你要祝福啊，一定要祝福，非祝福不可，这个是为着你的荣耀。哪里晓得根本是为着你自己的喜好，哪里是为着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听话是一个蒙福的一件事情，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主啊，没有恩赐不要紧，没有能力不要紧，求你让我做一个什么听话的人就好了。如果你能听话，你就服了。挪亚就是这样能逃脱那么大的一个审判，对不对？很简单，就是听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蒙神指示他将来未见的事，就动了什么敬畏的心。弟兄姊妹，只有一个敬畏主的人才会听神的话。今天你我如果不敬畏主，哎呀，我们现在发现基督徒啊，越来越失去这个敬畏，对主的敬畏啊。因为什么？我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太有自己的主见了，我们太以为自以为是了，我们太觉得自己能干了，太觉得自己聪明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失去敬畏主的心。你不知道主有多伟大吗？如果今天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有多伟大。今天什么呢？今天因为我们的神他隐藏他的自己在耶稣基督这个人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呢，今天看主耶稣就像犹太人看主耶稣一样的这个木匠，他只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替主出了多少的主意，我们替主来计划多少的事情，我们替主来办了多少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有多伟大，我们那个渺小啊，小的简直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小啊。但是我们瞎眼，我们看不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才会怎么样听神的话，每样事情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因为什么？神已经把将来的事告诉了挪亚，挪亚内心深处有一种深处的敬畏，他知道不听神的话是不行的，所以他必须要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觉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时代的里面，而神的儿女们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中，就是没有多少人真正敬畏主。我也是跟一个年长的弟兄在一起谈了，他说现在人呢很特别。他说30年代的时候啊，中国的30年代的时候啊，人对圣经的知识懂得的不多，但是他们敬畏主的心啊比现在人强得多。我们现在道理知道的很多，或什么知识都知道，但是呢敬畏的心没有了，是吧？提起主耶稣，所以我们那个弟兄就讲，这个好像今天很多人呢跟主耶稣讲话呢，好像都可以跟主拍肩膀的啊，这种态度，你知道吗？讲的 Jesus 好像这个很随便很马虎的啊。弟兄姊妹，不，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神，你必须要在里面知道他的可敬可畏。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过，像尼西米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你是大而可畏的神，哇，这个真是好，心里面认识。所以呢，他们因为心中对于神有这样的一种的认识，所以什么那个当代的君王在他们眼中都看得算不得什么。我们今天的难处啊，不够敬畏神，我们把人看得很大，把神看得很小，你看这个真是翻过来的东西。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我所相信的神，这是比万有都大啊！所以一个人只有敬畏主，他会听神的话。挪亚动了敬畏的心，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有遵照神的话才行啊。所以呢这句话宝贵，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我们再从第六节啊，我们第六节，我们我看好，就读到十六节哈，十六节，或者我们先读少一点啊，读到十二节，第六节到十二节一起来。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那么我们看见这里，那么这个审判正式的开始了啊，这个洪水也开始泛滥。那么感谢神，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我想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救恩上面来讲，我们已经蒙到这个救恩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唱的诗歌就是波浪洪涛漫过他身，对吧？我们是躲在方舟的里面的，可以躲过这个神的愤怒的，那么这个大的洪审判，那么这些畜类啊、飞鸟啊、昆虫啊，一对一对，有公有母啊。那么到挪亚也进入方舟，这里说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神有吩咐，地上有听话的，这两面的合作，弟兄姊妹们就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一个福气啊，叫他们能躲避神所有的这些审判，所以。在地上今天的生活中啊，再也没有一件事情呢比听神的话能叫神的心欢喜快乐的。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读圣经的人，是吧？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要学习听主的话。如果我们能听主的话，我们就自然怎么样能讨主的喜悦。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讲起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事实上整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教会的偏离，很多神的儿女们的偏离，就是因为什么呢？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叫神的心啊，常常是破碎，伤他的心。如果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哇，那个时代常常带进复兴的。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在这里，在这个审判的这个过程中间啊，我们看见在这里一切事呢，因为都照着神所吩咐的。那么过了七天呢，洪水泛滥在地上。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这个七这个数字是个很特别的数字。我们心里想，为什么不过了六天，过了三天啊？那么是过七天呢？啊，我们知道圣经讲到这个数字所都有它的一个用意在里面啊。这个七呢，是在地上的神工作的一个完成的数字啊。那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读圣经需要注意的啊。那么，这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挪亚的生日啊，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啊，这个大水的泉源裂开，天上窗户也敞开了，哇，这个水啊，像倒在地上一样啊。我们到今天，我想在科学上，我们都晓得啊，有人讲，如果呢这个南极北极的冰全部都化掉的话，哇，恐怕我们这个地要给淹掉了啊！ 天上的所有的云呢，都像雨一样，通通降在地上，说，你恐怕真的是这个全地恐怕都要被淹掉了。所以的确有足够的水量啊，这个水量，那么可以这个来毁灭这个地的。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雨下了四十昼夜啊，这个大雨，倾盆大雨啊。我觉得今天呢，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像圣经所讲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一个事实啊。那么，我记得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啊，那么有时候雨量下到100多公里啊，哇，那就是不得了的那个水量啊，下下来说那个都要闹水灾了，对不对啊？现在不一样，现在有时候你看呢、啊，它这个一天呢下来1000公里，10倍之多的，所以我回去，他们又告诉我，哇，那个下雨的时候，那个水啊不是这么下，像用桶这么倒下来的，哎呀，那个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审判挪亚的时代的那个情况中，那个雨啊像那个倾盆大雨这么下来啊，那个地上的水也涌出来了。所以四十昼夜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神现在用这个洪水呢，在地上做了第一次的一个大的审判。好，我们下面从13节我们读到16节一起来。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罕、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话，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啊。那么这里先讲到挪亚他们的一家，那么进去之后呢，然后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一段话里面啊，出现的很多的那个词啊，有两个，一个什么？进入方舟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好像圣灵不断在提醒我们怎么样进入方舟啊。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各从其类啊。那么就说呢，虽然是进入了方舟，但是怎么样，它里面人就是按照生命的次序是不会混杂的，没有混杂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各从其类啊，弟兄姊妹，实在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原则。它不仅讲到生命啊，这个生物呢，它有它生命不同的界限啊。弟兄姊妹们啊，今天在主里面也是，从神从一本造出整个万有啊。这个各从其类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这个在很多年以前啊，我就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点的领会。因为你看，你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啊，这个成千上万，这个团体啊也是成千上万，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你真的会感觉到好像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他也是这样的，有的各从其类。所以呢，当然这个不是要分门别类啊，各从其类不是分门别类，这个要搞清楚啊。因为有人生命的经历不一样，有的人专注在这个，有人专注在那个，是吧？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整体，在神的身体上的整体。我所以常常有时候跟有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有时候蒙的恩典啊，比方说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有许多教会历史上一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把一些属灵亮光真理给我们。 你知道吗？这并不是全地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的，是吧？哎，你比如说跨国另外一个团体跟他们去交通，提到这些人呢，他们是陌生的很，他根本他从来没听过这些名字的，所以他们在属灵的那个认识经历上面来讲，就在某一个情况里。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弟兄啊，非常爱主，他在我们不同的聚会的里面，他是福音的灵很强，一天到晚就传福音啊。那我们因为关系很好了，所以有一次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给他讲一点点生命经历的东西吧，因为他的就是满腔热血，就是传福音。那我就跟他讲一点这个基督生命的经历的东西，哪里晓得我还没讲几句话呢，他就打了个大哈欠呢，哇，这哈欠一打，我这下面讲不下去了，我这个不能讲了。不能讲了，有什么呢？他没兴趣，他对你这个完全没兴趣，所以呢，有时候给我心里面的这个感觉，就主好像带领人在不同的经历的情况的里面，有的人就注重这个人，注重那个，是不是？那这也没什么不好了，神从一本造出万有嘛，对不对？那么有的天上飞的，有的海里游的，有的水地上爬的，那这以个人经历情况上面来讲。情况是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样？这些都在方舟的里面，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你按照主给你个人离你深处的引导，好好的跟随主就好。所以这个哈，弟兄姊妹们，我只能简单的说啊，这各从其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啊。那么然后呢，他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们怎么样关在方舟的里面。这个真是何等的宝贵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方舟建起来的时候呢，他们进去之后呢，神就怎么样从外面把方舟的门关起来，就像今天你坐飞机一样啊，你一进了飞机里面去之后呢，人家从外面把你关起来的，不是从里面啊，你从里面打不开的，是从外面把你关在里面。我从前不太懂啊，坐上飞机想，哎呦，这下惨了，你给他关在里面，你跑也跑不掉。其实你心里想，在高空上你跑哪里去啊？那个门如果随便能开，那更危险，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原来他这个道理，从外面把你关在里面的话，这个是保护，把你保护在里面。所以神也是这样，今天当我们一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神就怎么把你保护在基督里啊。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得在基督里啊，是神的恩典，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么最好怎么样，把我们那个关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祷告，主啊，求你用你的同在封闭我们啊。这个祷告非常好啊。我们常常有特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祷告，主啊，求你这一次把这个整个聚会封闭在你的同在里面。哇，这个真是宝贵。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从年轻时候蒙恩得救一直到今天啊，我参加过有好多次的聚会啊。哇，当那个主的同在非常丰富的时候呢，我们感觉整个聚会怎么样都被封闭在基督里。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散了会啊，我们都舍不得离开啊，弟兄姊妹们在那舍不得离开啊，这个灵里面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的满足和一种的喜乐啊，散了会了，这个里面的感觉还没有停止呢，甚至有时候到了家里面躺了床上了，这个感觉还没停止呢，哇，这个与主交通这个感觉真是美得不得了啊。那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呢，好像不太多有人能享受到这种的生活，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时候聚会是来聚会的，巴不得早点散会啊。一散会好像就自由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希望那个聚会能够继续下去，最好不要停了啊，能够在这个同在的里面，多多美好的。我们说主啊，不要停，就这样，这样多多多好。 用姊妹们可惜啊，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常常失去这种的福分啊，所以求主把我们能关在主的同在的里面。所以那天他们进入方舟的神就把他们怎么样，整个关在方舟的里面，真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们把这个过程再往下看啊，我们再从十七节把它读到末了好了，一起来啊。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轴，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啊。那么这里呢，我想这个描述的很详尽啊，我们读一读大概就差不多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求主让我们里面能够真的像挪亚一样有敬畏主的心啊，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审判的这个可怕，所有有气息的统统死，只有留在方舟里面的人那么还活下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提醒我们啊，将来当神的大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只有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得着保护，才能够生存下来。那么我想他所以这么详尽的记载这些东西，就告诉我们啊，当时的那个情况是多么的可怕的啊！这种情况多么可怕！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读经的人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因为呢，我们从很多国家的这个古代的历史上都记载的有洪水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因此呢，读经的人在这里有争论。有人说呢，这个到底是全地的呢，还是局部的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中间的那个解经的人就有了一些争论。我想我们不需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啊。那么既然主说这个全地都败坏了，对不对？我想那就是指全地说的。因为我们中国，比如说有古代有大禹治水，那个大禹治水是就是挪亚的时代吗？我想那个也未必，那个可能是局部的东西，对不对？啊，那么这里神所讲的是全部的，啊，是吧？如果说呢，神只在局部这里审判的话呢，那么你就把这里的人把它灭了就好了，你就叫那些飞鸟飞到别地方去啊，对不对啊？这个牲畜可以跑到别地方去啊，啊，你到那边就不需要了，对不对？何必通通跑到方舟里面去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里应该是指的全地啊。他们说这个最后这个水高起来高了15轴，15轴大概多高啊？15轴啊？那个有人算的是24英尺，呵呵，超过这个地大概恐怕就到我们这个房顶上的，所以就所有的通通淹死了，啊，凡有气息的，那么通通淹死了。弟兄姊妹们。我想你我今天已经蒙恩得救啊，我们在基督里，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会看见神最后的审判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地上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怕，是多么的可怕。那么当然这个我想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啊，这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存留了50天。然后呢，我们来到第八章，我们先读这个 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了。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了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当然首先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神实在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了。就我刚刚提到神到底有多伟大啊，今天呢我们必须要从灵里面呢能有一个认识啊。这里呢这个第8章第1节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那些走兽啊牲畜。这个在圣经中啊，这个纪念这个字哈、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字。这个纪念是什么意思呢？神没有忘记。这个意思好像神把他们放在方舟里啊，洪水弄弄弄，好像神忘记了一样。那么这是用人的一个意念和感觉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在神的心里面。所以圣经中有好多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即便有那个做母亲的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神也不会忘记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到何等大的恩典，从一面来讲，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什么？都在神的心里面。神在创世以前就知道我们呐、他就知道我们，他就拣选我们呐、因为我们的神是全智的神。什么叫做全智啊？ All wisdom 啊，全智。全智的神，就是他的这个智慧是没有缺陷的。我们呢，今天的智慧再聪明，你也是有限的。你有时候也会忘记东西，对不对啊？再聪明的人是会忘记这个忘记那个。那对神来讲的话呢，他无所不知，他每样事物都记得。所以你我今天在神的心中。弟兄姊妹们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意念啊？我心里面常常有都是想到这个，我里面就哎呀，欢喜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做点事情，我们老想人家纪念，偏偏人就跟你记不住，对不对啊？所以人家记不住，我们就很难过。你不必，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你觉得我这个小弟兄小姊妹是你看都没有人注意我，对不对？没有人注意，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还有一位主是你的纪念你的，就是我们的主，他从来不忘记你。我常常有时候从前就是讲，我一想到这个，我里面就涌出来说不出的一种的喜乐。并且呢弟兄姊妹们，越是知道神会纪念的人，他就越隐藏自己，他从来都不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呢，要叫别人来纪念。老实讲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这个是忘恩负义的，你知道吧？你我讲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那个摩西啊，带领200,000-300,000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对不对啊？你看他就跟法老争执啊，那么代替以色列的百姓讲了10次大灾难在埃及。那个时候我想这些弟兄那些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啊，这个里面的敬畏的不得了，这神的大仆人，对不对？这么大的能力，你看看一下子来这个灾，一下来那个灾，10次的大灾，打的这个简直这个埃及这个法老王了，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只好让他们出埃及啊，他就吩咐他们大家都带好了东西，那么然后就轰轰这个烈烈的就出埃及了，跑到红海边上，又来一个大 神机，那么红海又裂这个分开，那么然后云柱火柱啊，哇，这一路上面神借着这个摩西行了多少的大神机啊，你以为百姓就纪念他了吗？记得他吗？没有，到了山，到了这个西乃山下，摩西只不过上山去40昼夜，还不到40天呢。这个底下的百姓就说什么呢？那个摩西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讲话连礼貌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就叫人要纪念。今天很多人呢怕人家忘记，对不对？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在那个礼拜堂墙角那个地方还弄个匾，弄个名字。其实过了2、3代，谁知道那是谁啊？你也搞不清楚那是谁。那个为什么要弄在那？就要什么？要人家纪念。在美国啊，你知道，那比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弄这些东西的。我们就住在那个海边，我们就晓得了。啊，那个海边那些椅子，哦，原来那些椅子啊，都是人家这个奉献，上面都有什么？都有名字，他的名字。那我们坐上去，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对不对？他把他的名字那么弄在上面。我姊妹在想，哎，不错，将来我们也弄个椅子，谁去纪念你啊？你还想到了那么弄个椅子在那里？你弄个椅子，人家就往上坐，坐了谁也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个人的纪念呢，非常的有限。不要做这种，所以有很多人想在地上留点什么功业，做点什么事情叫人永远纪念。你想想，有多少人能被纪念？很少，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斯百克弟兄啊，就 Austin Sparks 弟兄啊，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敬重的一位神的仆人。我们读他的书，倒常常想念他。我也不认识他，没见过，认真讲，只是说从他的书得帮助。10多年前，我们一直到伦敦，啊，有一次这个一个弟兄啊，他说我有个车子，兄弟你有没有伦敦想去哪里玩玩，我带你去走。哎，我就想起来，我说你带我到 On the Oak 去啊，我要看一看那个从前斯百克弟兄服侍的地方。OK， 我们就开车到了那里去，到那去那个那些没有聚会嘛，那个大门也锁着，我们也进不去。我们就跑到隔壁，因为他这个聚会厅的这个隔壁还有一个楼房是租给人家住的，啊，我跑上去，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也是弟兄姊妹了，住那个楼上，租那个房子住。我们跑进去很高兴的，哎呀，我们说我们是因为读了斯百克弟兄的书啊，那个所以到这里来看这个东西的。我看那两个夫妻两个眼睛瞪大大的，他说 Who is Spark？他这一讲我们心里冰凉的，你知道吗？我说你住在这个房子你不知道斯百克是谁，这个斯百克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我们这个远东弟兄姊妹提起他来都肃然起敬，你怎么连不是吧？啊，我说我们能不能进那个聚会厅里面呢？聚会厅里面去看一看。他说，哦，OK， 我给你打个电话，你附近一个老人也许他有钥匙，我就打个。那有个老弟兄来了，那个老弟兄大概恐怕70、80岁，80多岁那个老弟兄了，就开了一个门，就让我们进去看。当然他那个聚会厅很小了，我看大概坐70、80个人就坐满这样。然后我们就跟那个老弟兄讲，我们想他至少是知道斯百克弟兄对吧？这么几十年在那里的。我们跟他讲，哦，我说我们呢得到他的属灵上帮助，他的书给我们太有帮助了。我看他脸上也没表情，然后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了？我们不跟从任何人。哎呀，你真的是听到这个话心里面好难过的了。这个斯巴克就才没过多久，没人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想在地上弄个东西什么都让人纪念，这个几个败坏的思想我们根本就不要。所以他过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要把我的这个杂志把它停掉，从此之后不可以用我的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人的纪念算不得什么，不要人纪念。 主的纪念才是宝贵。如果今天你我一直想做点什么东西，弄点什么东西在地上让人纪念，弟兄姊妹，是可怜的思想，也就到最后一定落空。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他永远纪念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所以这个纪念是不会忘记，所以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一开头讲神纪念挪亚，纪念他的家和他的在里面的亲戚。所以挪亚一个人蒙恩，把这个恩典带到他的家里面，也带给他周围的所有的环境。我想今天呢，我们的服事啊，如果能把弟兄姊妹、把周遭所有情况带到神的纪念里面去了，那个才是宝贵。所以将来到神跟前呢、啊，弟兄姊妹们，你们记得吗？圣经有这样讲，不仅有生命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纪念册。你不要忘记神的两个纪念册。我那个纪念册是什么呢？是纪念你在地上的爱主，你的服事啊，你为着主的见证所有的纪念啊。那个纪念，这里的纪念呢，是纪念所有神的百姓，因为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嘛。你想想看，有哪个儿女你会忘记的呢？对不对？不会忘记。虽然他儿女多得不得了，但是没有一个会忘记，只有全智的神啊，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纪念。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特别到末了的时代啊，像在马拉基书里面就记载的说，当时代荒凉的时候啊，哎呀，整个教会、整个神的百姓在地上光景，实在是堕落到再不能堕落，极其黑暗，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暗中还有少数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彼此谈论，谈论什么呢？谈论神的家，谈论耶和华的事。有怎么样的神？马拉基告诉我们呢，神侧耳而听，并且在他面前怎么样？有纪念册，就把你在神面前的光景纪念，这个纪念才有价值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听神的话，遵照他的吩咐，在地上跟随他，在地上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们，神那里就有了这个纪念。所以服侍主啊，我们这个天然的人的败坏啊，我们这些东西呢，需要怎么样的被对付掉。我们呢，很多时候宁可被人纪念，宁可被人称赞，他们也不要神纪念，不要神的称赞。你看这个真是很愚昧，对不对啊？但是有很多时候神称赞了，可能就没有人称赞啊。我们里面能接受这个吗？如果能接受这个的话，你就这个真的蒙福了。我一次读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这个在纽约。那天呢，这个哇，纽约市万人空巷，到那个什么，到那个港口去迎接一条船，因为那个船上有什么人来了，有几个人，大概不知道是大概可能是去爬那个喜马拉雅山，你知道，爬到山顶上，然后回来了，万人空巷，英雄回来了，说大家的万人空巷的到那个海港是去迎接那个。那这几个爬山登山英雄，那么正好呢，那个时候呢，大概不知道在哪里有一个宣教士、啊，他从外面也回来，啊，坐同一条船。那么下船的时候呢，我要看到人山人海在那里欢迎这个弟兄呢，就走到那个桥上呢，要下去的时候，走到那忽然难过起来了。他难过起来什么呢？一个来欢迎他的人也没有。啊，他说这个爬山只不过就登山的人呐、啊，这个这么多人来欢迎他、啊，那他呢回来好像没有人来欢迎他。他正在难过的时候，这个里面忽然出了个意念，好像天使对他说话一样，在里面呢，好像主跟他说话呀，主说哈、啊，你不要难过，你等着吧， 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我千万的天使来欢迎你。哇，他这个本来呢，这个心里面发酸的、难过的，这一下之间，弟兄姊妹，这个感觉就通通消失了啊。那么你知道，我们无论怎样跟随主，我们总是人呐、啊，我们有很多这个人的意念的感觉在里面，常常支配我们。我想像我这样服侍主啊，我这过去这些经历很多，尤其年轻时候、啊。总做一点事情就希望得到人称赞，如果年长弟兄一个年长就称赞我一下，哎呦，我这一个礼拜都快乐的不得了啊！如果弄了半天一个人称赞也没有，这憋气憋了一个礼拜，因为那个功课没学啊，没学好啊，你这个光是注重人的感觉了，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人家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被弟兄们讲说，你要背十字架跟尊主，不能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人家称赞你说你看哪里哪里，其实心里好快乐，快乐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如果没有人称赞的话呢，这个心里面就很难过。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人的感觉中，所以呢，在属灵生命上要追求老练，要慢慢到一个地步，怎样呢？你只要神的纪念，不需要人的纪念。我想这个才是。在主面前宝贵，神的纪念那真是宝贵。所以呢，神就叫风吹地，然后水势就渐渐的落下去哈。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鱼也止住了，水也退去了。过了150天呢，水才渐渐消。所以7月17日，方舟就停在这个亚拉拉山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有一年我在主面前哈、啊，哎，忽然一个那个都大不差不多20年前的一个读圣经发表，你发现了，原来这个山上很有意思的，你看见神差不多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山上发生的，对不对啊？停在亚拉拉山上，这是第一个啊。那么在亚拉拉山上，你们可以在圣山在圣经里面找出很多。比方说，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啊，那么呢，这个打败了所有的这些巴黎的先知，对不对啊？你看我们主耶稣变化山上，在山上发生，啊，那么主耶稣在山上教训人，是吧？那么最后呢，主耶稣在加略山上临死，啊，锡安山啊，这个什么摩利亚山啊，你看这个很多事情呢，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什么？在山上啊。所以圣经中这个山上也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说这个山是比较高的地方，按照今天属灵的含义来讲，就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所有神的事情都是属天的啊，它都是在什么？在更高的境界里面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然后水又渐消，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啊。就说呢，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山顶。那么它这个船已经停在那个山上了，对吧？当然山顶已经出现了，但是开头可能还看不太清楚。现在呢，整个天气也晴朗了啊，整个情况出现。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现在挪亚一家的8口从神的这个大审判里面出来之后呢，他们开始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啊有新天新地要出现，这个旧有的天地怎么样，神要把它除灭，神要把它像以旧的衣服一样把它卷起来。我们将来的盼望是进入什么新天新地啊。所以这里呢，挪亚等于是另外一个起头啊。所以有人讲说呢，这个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是亚当是人类的起头，现在经过这个洪水大审判之后呢，挪亚变成人类的始祖啊，变成他的一家。我讲我们哈，再把从第6节呢， 读到这个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们把这段也交通一下，一起来。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还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在这里呢，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呢，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我们知道那个窗户是盖在那个顶上啊。那么这个时候挪亚要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所以他就测试一下。那放出两种鸟，一个什么？一个是乌鸦，另外一只鸽子。当然圣经这样的记载呢，我们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乌鸦代表一种生命，鸽子也代表另外一种生命啊。这个乌鸦呢，就最喜欢的呢吃这个腐烂的肉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讲，可能呢这个因为经过那个大洪水，很多的野兽啊人呢都死掉了，对吧？可能那个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些这些腐烂的这些尸体啊。所以这个乌鸦一放出去啊，好像就不回来了，因为太多死尸在地上，他去享受那些腐烂的肉去了，是吧？所以这个乌鸦就飞来飞去的，是吧？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乌鸦也是个不洁净的啊，乌鸦是代表肉体的生命，代表我们人肉体的生命。所以他流连在那些腐烂的这些尸体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啊。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的生命呢，总是喜欢停留在地上那些败坏的事物之上，因为这也很真实，对不对？我们都有败坏的天性。虽然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知道有些世界上东西是败坏的啊，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试探引诱，有一个吸引呢，喜欢这些东西啊。有的基督徒呢，靠主的恩典，那么他呢，这个可以抗拒这些东西啊。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抗拒不了，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出来的时候呢，结果呢，我们就像乌鸦一样。所以这个乌鸦代表的一种生命，同样是从方舟里面出来的啊，两种不同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就喜欢地上的东西，所以你看见今天啊，在神的百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谈论的讲论的东西恐怕都是地上的东西比较多了啊，甚至有些基督徒的光景呢，这个败坏的东西啊还非常喜欢。所以在神的儿女中常常有很多的失败，因为侍奉主的人有的时候都抗拒不了这种败坏的时代和引诱啊，那么呢失败，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里面还有败坏的天性，还有一个乌鸦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这个乌鸦的生命不能放的，你把它一放出去它就不回来了。然后他就喜欢去找这些东西去啊，这个地上败坏的事物。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在属生活经历上的一个啊，我想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败坏的生命。那么，所以这乌鸦一放出去啊，这个挪亚等了半天他不回来了，他就在外面。这个游荡去了啊，那么，然后他就放出一只鸽子。这个鸽子呢，代表属灵的生命。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鸽子都是圣灵的表号，是吧？代表属灵的生命。 那么他放出这个鸽子之后呢，我们看见呢，这个遍地上都是水啊，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然后就怎么回到方舟那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呢里面是有两面的意义。一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就讲到啊，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啊，因为呢它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呢遍地都是水，那个水是预表死亡的，所以呢它没有什么落脚之处，所以它就重新怎么样飞回到方舟里面去了。所以有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生活啊，你找不到真正的安息，到最后怎么样，你还是回到基督里啊。所以我们一到主里面，哎呀，我们里面马上就有一个什么深处的一个安息在里面。今天的确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啊，生活你真正耶稣找不到安息。感谢主，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里面的安息。但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来讲的话，这鸽子预表圣灵的啊。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就讲到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里也是像这个鸽子啊，在水面上面这个飞行，你知道那个运行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像一个鸟啊飞在水面上一样，所以这里也是另外一个预表的意思。你知道鸽子什么的时候找到安息的所在吗？那个这样的运行呢，说明什么？说明他找不到家，没有安家的感觉。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30岁的时候，他去接受施洗约翰给他施洗。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圣灵就像鸽子一样怎么样降临在他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圣灵的运行的差不多有4000年的时间呢，在地上找不到家。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终于能够怎么样找到家，能够安家在基督的身上。这个到了以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再一次从天降临啊，像瀑布一样的降临，降临什么？降临在那班蒙恩得救的120人身上，在教会身上也找到落脚之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段话里面，它有两方面不同的意义在里面。今天呢，圣灵也是要安家在我们的身上，不过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因为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一件事情。那么呢，但是另外一面讲的话呢，这个鸽子代表我们里面属于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总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回到基督里。所以我常常相信一个基督徒啊，只要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里面有鸽子的生命，他无论到外面去游荡多久，终有一天要回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我26岁刚奉献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就碰见一件事情。那天我一个人在会所里面，因为我住在会所里面，那天有人在按门铃，我就开门就看见，哇，一个大概那个时候大概50-60岁的一个弟兄啊。当然他那个头发也很蓬乱，穿的也不是，你一看就晓得就是做大概做职业比较低的。他那个满头大汗，他就跟我讲，哎，他看见一个年轻弟兄出来了，他说，哎，负责弟兄在不在，长老之事在不在。对不起，我说今天啊，这个没有人，这里就我一个人，看看我年纪轻了。他说好了，就你吧，你也可以。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呢，那么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我们两个就在那个什么一个那个会所门口有一个接待室里面呢，我们两个就坐下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坐下来。 结果他一坐下来啊，两个手蒙着面呢，就开始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啊，声音哭得很大，放声大哭。我不知道他遇见什么伤心事，我那个时候年纪轻又不懂，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坐着看着，我也很紧张，我就眼睛看着他，蒙着哭啊哭。结果他一面哭一面认罪，他就讲他，因为原来什么，这个弟兄啊，从前呢是我们，30年前的，不是很久之前的一个弟兄，他从前是个看会所的弟兄，啊，因为我们从前有会所，总是有人在里面看会所的，他是个看会所，那个时候蛮爱主的，因为你看会所，因为也是要爱主，人家才会请你去当看会所的弟兄，要看会所，看没多少年之后呢，结果呢碰到那些什么那些那个，因为正好那个美军呢都在台湾嘛。碰见一些朋友，就带他去啊，喝酒啊。那么他后来出去就去擦皮鞋，给那个美国大兵擦皮鞋，擦皮鞋那个美国大兵呢引诱他，叫他喝酒啊，去犯淫乱的事情。哇，他这个结果就远离主了，一直远离主，远离了很多年呢、啊，远离很多年呢、啊。但是弟兄姊妹，他确实是一个什么重生得救的人，他里面有鸽子的生命，干了。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啊，弟兄姊妹们，他里面受不了了，受不了了，那天受不了了，他就回来了，就回来了，正好碰到我这个年轻弟兄，也没经验，所以他就坐在我面前哭啊，他就认罪，他就讲他的犯的罪。哇，我坐在那里真是非常的震惊啊。我后来跟人家形容啊，他那个认罪认到一个地步啊，那个罪你几乎你感觉到空气上可以摸得着的。你看用姊妹，你看这个这么可怕，认那个罪。哇，我一句话安慰的话我也不会说，我就坐在那看着他，眼睛在那看着啊，就看他一眼哭啊，那个鼻涕眼泪啊一把一把的这么我往下流啊。这个搞了我都忘了多久，恐怕差不多2个钟头。等到他把所有的罪通通认完了，啊，然后把那个脸抬起来说：“就是那个这个景象，到今天我都不会忘记。”弟兄脸上满了荣光，满了荣光，就赦免他，他得到赦免。哎呦，所以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很欢喜的就走。所以从那天开始起。弟兄姊妹们，我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是一个鸽子的生命，不管他堕落到多深，离开主有多远，他多败坏，多么不堪，总有一天这个生命要把他带回来。这是稀奇主的恩典、啊、感谢神的大怜悯。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怎么样都有一个什么鸽子的生命，这个鸽子的生命呢、啊、是不可能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你去追逐这个地上的事情你会得到永远的安息，不会的，总有一天他要回来。他回到哪里？回到方舟。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在这里这个挪亚放出去的这个鸽子的啊，这个故事。然后又等了7天啊，我们知道这里7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的啊。那么他再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呢，这个鸽子呢结果呢飞回来的时候呢叼了一个什么橄榄叶子啊，有这个都是圣经中很有趣的一些的表号啊。那么这个鸽子呢是圣灵的表号，这橄榄叶子呢是出橄榄油的，是吧？橄榄树啊，就是膏油的记号啊，这些都是重要的一些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所以圣灵呢带来膏油，我们里面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再把鸽子放出去，鸽子就没再回来。又等了7天啊，这什么意思呢？挪亚里面非常清楚，审判已过， 审判以后，我们不需要圣灵进一步的引导了。所以今天也是在经历上也是这样，任何时候圣灵把我们引到神的跟前，接触神的管教，这个功课学会了，圣灵的工作就暂时停止，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带领。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这里面呢都有什么，都有这些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对不起，时间过了五分钟，我必须要停在这里。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读到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啊，因为下个礼拜呢我们要暂停啊，下礼拜西安特会啊暂停，那西安特会完我要离开一阵子，就要到八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这个玛丽了，请玛丽回来之后呢，那么弟兄姊妹们还可以分组的有点交通，就是有点交通哈。我们如果你们预先往前读读也可以，好不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活在末后世代的圣徒来讲，却有新鲜的意义。愿主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也是你将要审判这个全地的一个时代。主啊，这真是像挪亚的时代一样，求主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略略的领会你今天给我们的带领。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会进入方舟。主，让我们学着也是能够知道怎样住在主里面，能够天天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这是又真又活，真是在我们灵的生命里面是光照也是供应。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思想主的话，从里面得到智慧，也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让我们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黑暗败坏的时代中，知道怎样活在主的跟前。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丰盛的怜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